美国当众曝光中共进行秘密核试验，卢比奥要求中共必须签署川普新核武条约。川普高调为高市早苗背书，中共突然为日本开放稀土，韩国人对中国游客大叫共产党祸害中国，欧洲多国掀起足中共间谍潮，陈刚成索赔3.3亿告王治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的开始之前，请未订阅的朋友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号，美国在联合国财军会议上公开指控中共在2020年6月22号进行了一次当量达几百吨级的核试验，并利用解耦技术降低地震检测效果，以掩盖违反核试禁令的行为。美方要求中国加入新的核裁军条约。与此同时，川普公开背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中共则突然解禁对日稀土出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为什么美国突然特别披露了中共在2020年进行秘密核武试爆呢？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曾担任太平洋海军陆战队预备役情报主管柳沙姆上校对本台记者表示，我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向国会和美国公众表明中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中共正致力于扩充其核武库，因此美国必须采取应对措施并扩充自己的核武库。这个就是为什么要高调披露近六年前的那次核武试验的原因。美国情报机构以及所谓的核武和核裁军专家普遍低估了中共的能力，尤其是低估了中共的意图。就中共的核武库来讲，我们多年来一直低估了这一点。中共的核武计划远比美国专家预想的要先进得多，拥有核武数量亦远超他们的想象。美国副国务卿迪南洛指出，中国已多次进行核试验，试图混淆爆炸信号以规避国际承诺，并警告中国核弹头数量快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1000枚，目前估计已超过600枚。相比之下，美俄各自约有4000枚核弹头。这个指控发表之际，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刚刚在5号到期，这个是美俄之间最后一项军控条约，限制双方可部署战略核弹头上限为1550枚。随后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应该由核专家制定一项新的改进的现代化条约，使其长期有效。中共当即表示现阶段不会参与美俄核裁军谈判，但是6号国务卿卢比奥强调，任何新军控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因为中国核武库规模庞大且增长迅速。英国和法国外交官亦指出，美俄中三国应该共同谈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希望尽快与美国展开谈判，同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会同意签署这份新版核协议吗？认为会的请选一，不会的请选二，亦欢迎你写上选择一或者二的看法。我们会在下次每日头条入边分享观众朋友的精彩评论。柳沙姆上教认为，我认为美国政府并不是真的相信中国会加入，如果中共一如既往的行事，即使达成协议，他们亦会立即寻找规避的方法，开始作弊等等。中共的目标是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令任何人都无法挑战。基辛格曾讲过，当然他们指出的这一点为时已晚，美国人将条约或谈判视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中共则将谈判仅仅视为通往另一系列问题的入场券，因此其做法截然不同。这一条约的效用有被适当探讨，我认为美国并未真正从中受益，俄罗斯和中共都几乎从不遵守其签署的每项条约。5号川普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出席第74届全国国家祈祷早餐会时幽默提到，自己乘坐空军一号时从不睡觉， 佢回忆话，喺第一任期一次长达20个钟头嘅飞行中，有人安排午睡区，佢拒绝，打趣咁话：我喜欢望向窗外，盯住导弹同敌人，引发在场听众哄堂大笑。同时，川普喺社媒宣布，将喺3月19号喺白宫会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佢表示，高市及其联盟所开展嘅工作应该获高度认可。有时政推主认为，川普再次背书高市，是因为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明确，固守美洲，经略亚太，而日本毫无疑问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支点，日本稳，北韩则内敛，台湾则安。高市依靠高支持率、强硬防务立场以及削减消费税和扩大财政支出的承诺，力图在8号的众议院选举中扩大微弱多数优势。卫报6号分析，自民党在8个月前仍濒临民望低谷，但是能够迅速回升，好大程度归功于高市早苗。这股早苗狂热可能助自民党取得重要胜利。最新民调显示，自民党及其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有望在465席众院中赢得300多席，取得2%多数，掌控各委员会。东京大学副教授藤田结子指出，日本政坛长期由男性主导，如今首相是一位背景与以往自然不同的女性，象征政治变革。高市擅长运用社群媒体，其官方 X 账号粉丝超过260万。20岁东京居民铃木真奈表示，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 YouTube 经常推荐支持高市影片，评论区几乎没有批评声音。一段30秒高市竞选广告短片在10日内观看次数突破1亿次，创下政治类影片罕见纪录。高市在街头演说时，亲自拿着手提包，展现亲民、低调却强悍作风，引发网友热议，赞这个才是铁娘子。影片中，小泉进次郎幽默站台助讲，成功吸引年轻选民关注，偶像团体成员松川沙友里亦公开支持高市，认为他的言辞简单明快，态度积极，易于年轻人理解。在高市涉台言论后，北京迅速召集东南亚国家驻华使节举行罕见会议，希望争取区域支持，但是效果有限。唯一公开谴责高市的国家只有缅甸。分析师 Jeremy Chan 认为，中国试图孤立日本，寻求历史受害国支持，但是东南亚国家普遍希望避免卷入争端，世界格局已经不同于过去。而据共同社报道，中国一月收紧对日两用物罕出口管制，但是仍批准多项对日稀土出口，未实施全面禁运。北京已在6号后批准包括7类稀土矿物在内的出口。日本企业密切关注中国是否会继续批准出口，而日本正加速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以减少对华依赖。现在健康520收到一份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了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1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的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些指数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啊。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了，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在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选3樽宝气18味或者3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睛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划算的。为什么那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 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公布遭获中共间谍案件，显示中共间谍活动正针对北约及关键军事信息持续渗透，涉及欧洲本土公民、军官以及中国公民。5号希腊国防总参谋部宣布逮捕一名50岁的空军上校，指控其向第三方泄露机密信息。调查显示泄露的数据涉及北约敏感情报。之前2025年7月四名中国公民在塔立格拉空军基地附近拍摄希腊阵风战机及相关设施被拘留，其中一人为未成年人，伪装成游客。4号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有四人因为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其中包括两名中国公民。这些人员试图利用星链网络摄取法国政府和军方敏感数据并传回中国。捷克警方1月22号亦拘留一名涉嫌与中共情报机构合作的人员，当地媒体称其为光明日报常驻记者杨毅明。自2024年以来，德国、英国、瑞典、挪威、比利时和荷兰等欧洲国家亦陆续公布类似案件，显示中共在欧洲的间谍活动呈现出广泛、长期和系统性的趋势。前北京律师黎建平指出，中共间谍活动的首要目的在于维护政权稳定，重点是收集军事情报，尤其是北约相关信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表示，中共采取高度针对性的行动，通过当地人、专业人士甚至驻外记者收集情报，其隐蔽性和危险性极高。黎建平进一步提醒，海外华人中有人自愿充当中共代理人，有人因利益关系被收买，有人因缺乏防范意识而无意泄露敏感信息。随着欧洲各国加强反间谍力度，西方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共带来的安全威胁，并对其行动采取更强硬态度。另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华尔兹在这个礼拜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讨论跨国镇压问题时说，对于我们在美国的人来讲，这个关乎我们的主权，这里一直是亦将永远是宗教自由的土地，它就是由逃避宗教迫害的人们所建立的，任何国家胆敢在这里攻击他人、恐吓、攻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试图绑架并带回本国，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绝不容忍。我们将捍卫美国在境内的主权，并捍卫每个人的信仰自由。另外，韩国民间亦出现强烈的反共声音，一段网上热传的影片显示，一群韩国民众在街头游行，一名女生手持话筒，用普通话向中国游客呼叫，不要中国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提醒游客关注1989年天安门事件真相。另一名女生亦跟着高呼打倒共产党。该影片在 X 平台和社群媒体被大量转发。而京畿道一家名为灭共饭馆的韩式中餐馆，由从大陆移居韩国的老板经营，这间店原名北京饭馆，2025年改名后推出灭共炸酱面、烧灭共匪炒饭等菜单。老板出菜时高呼，大韩民国就是灭共的国家，勿忘根本，灭共炸酱面上菜了，顾客齐声响应灭共。相关事项在社群媒体热传，不少人表示我要去。旅居美国的全盲人权律师陈刚成已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旅居日本的中文网络红人黄志安造谣诽谤，要求索赔名誉侵权损失3.3亿日元，案件定在10号开庭。陈刚成在社交平台 X 发布声明说，黄志安在2025年8月18号在其 YouTube 频道发布视像，断言陈刚成不是盲人， 佢嘅眼睛好好啦，并进一步否定其人格、诚信及长期公共活动嘅正当性。呢个视像通过剪辑片段、概念偷换同推理跳跃误导公众，并喺网络上持续传播，已经构成持续性标签化攻击。陈刚成强调，呢次诉讼唔系回应批评或政治立场争论，而系要求对以寻求事实为名的造谣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他表示，言论有边界，自由有重量，让证据进入法庭，让规则理清是非，是对谣言的回应，亦是对公共讨论的尊重。原告律师将案件范围严格限定在事实性虚假陈述上，区分价值评论与事实断言。律师指出，陈刚成传闻的身份属于可由医学验证客观事实，而陈志安断言其伪装残障，则涉嫌严重侵害社会评价和人格正当性，一旦证明为虚假，即触及日本刑法与民法中的名誉侵权条款，不再受言论自由保护。起诉要求高达 3.3 亿日元，原因在于王志安在华语圈影响力大，传播广，而且内容直指陈刚成人格和人身事实，造成重大精神损害，同时高额赔偿具威胁作用，划清评论与违法界线，预计双方将在日本法庭进行长期辩论。6号，加拿大与法国在格陵兰首府卢克正式开始外交领事馆，进一步加强西方国家在北极地区的外交与战略布局。外界普遍认为此举象征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政府的支持，其中法国设立的总领事馆更是首个在格陵兰设馆的欧洲国家，显示欧洲正加强对北极事务的参与。同日，英国国防大臣希利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北约国家已经接受并认同川普对格陵兰及北极安全的关切，北约正透过推动北极哨兵任务加强该地区的军事警戒与防御能力。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透露，北极哨兵属于加强警戒行动，主要负责北极方向的前沿预警，目的是及早侦察经由北极空域逼近的导弹及战略航空威胁。该行动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直接规划与执行，无需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凸显北约加强快速应对能力的战略调整。在俄乌战争持续以及美方要求盟友提供军费背景下，英国亦宣布增加国防预算。希利表示，未来将吸引更多私营资本投入国防科技与军工产业，以加强供应链韧性及长期军事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川普5号亦透露，已与英国首相斯几贤就印度洋迪哥加西亚军事基地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川普指出，该基地位于印度洋核心战略位置，是美军空军与海军的重要后勤枢纽，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关键意义。英国在2024年同意将群岛主权交还毛里求斯，但依据协议，美英仍可以在未来至少99年内共同使用该基地。川普强调，若果租约破裂或有势力威胁基地运作，美国将保留以军事手段确保基地安全与存在的权利，并表明不会允许基地因政治或环保因素遭削弱。乌克兰美国与俄罗斯代表近日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阿布达比举行三方会谈，针对和平协议展开讨论。不过，会谈并未就最关键的领土问题取得突破，三方亦未发布联合声明，整体谈判成果有限。据报道，会议期间各方主要讨论军队脱离接触、建立停火监督机制以及设立协调中心等技术性议题。虽然核心争议仍未解决，但是俄乌双方在会谈后完成近五个月来最大规模的战俘交换，各自释放157名被俘人员， 被视为少数具体进展。目前俄乌在领土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俄方坚持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但乌克兰对此坚决反对，导致谈判难以取得突破。美国白宫中东问题特使魏科夫表示，各方仍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有机会真正结束冲突。泽连斯基在会后透过社群平台发表声明，表示乌克兰愿意接受任何能够带来和平的方案，但是强调不会向发起侵略的俄罗斯提供利益。泽连斯基同时透露，不排除未来展开新一轮谈判，甚至可能在美国本土举行。另一方面，美国驻北约大使维塔克警告俄罗斯应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否则美国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重型攻击性武器，以强化其作战能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